谢主，我们先做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是把全心身心献在你面前，向你说出我们内心的感恩。主啊，我们诉说不完在你面前的感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能够在2017年12月24号站在你面前，就像拉撒路那样，主啊，从死里复活，是靠你活每一天。求主也悦纳感动，让我们为你活每一天。主啊，下边的敬拜交在主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纪念普天之下奉你的名敬拜你的地方。主啊，祝福他们像祝福我们，保守他们像保守我们一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就是神之道，就是神口中说出来的话。神口中说出来的话，神没有对我们说话，这是圣灵感动人，用人类能够明白的文字写出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写出神的话来，让我们通过读学照着他去做这本圣经，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认识神以后，我们就能够来相信神，来求告神，来依靠神，来敬拜神，让神的名得荣耀。所以神的话通过圣经让我们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道是谁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口中说出来的话就是神，这位口中说出来的话，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没有人看见过神，就借着神怀中的独生子，就是这个道，这个真理，圣经的话语，神说的话，把神表明出来。所以圣经就是神的道，道就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整本圣经的宗旨中心就是讲耶稣基督，并他完成神的救恩。那么这本圣经可相信不可相信呢？当然可相信，怎么可以相信它？不是乱相信，要有根有据的相信。圣经的旧约跟新约为什么叫约？英文那是 testament， 那是遗嘱或者一个约定。那么约定假如这个约失效了，那么还存在吧？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上帝爱世人，上帝是爱，为了要救世人呢，他就赐下救恩，因为人民都犯了罪了啊，结果就赐下救恩。这个救恩就是叫人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要爱世人，给世人有一个救恩，让世人蒙福。这个救恩给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够靠这个救恩得救呢？神就跟我们人立了永约，旧约新约那个约，这个约是永约，永远有效。 地上人跟人订约是双方的，假如有一方毁约的话，那一方就可以不照这个约进行。但是神和人立的是永约，是单方面的，是永远有效的，因为神知道人会毁约的。即使你毁约了，神还是遵守他所立的那个约，这才叫永约。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说神跟我们人立了永约，这个约用什么表现出来呢？那就是一个应许，神应许人怎么样，也就是预言，也就是预言。我们说我们不去讨论圣诞节是哪一天，好吧，不要讨论这个。坦白说，当时的希律王，当东方的博士来告诉他有一个新生王诞生了，希律王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杀掉他，王不能有第二个王啊，这都是人的本质，罪的本性，不能有人高过他。所以他杀了什么？两岁以下的伯利恒的男孩子。为什么杀两岁啊？他连那个哪一年生他都没有搞清楚，对不对？所以说当时的希律王都没有搞清楚耶稣是哪一年降生的，我们现在怎么知道是12月25号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事情，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降生的事实，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啊。耶稣降生的事实就是圣经预言的应验。耶稣降生的事实不可否认吧，对吧？不可否认。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因此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兆头就是说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说老实话，假如我活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候，看到以赛亚说这个话，我很难接受，我不可能接受。怎么叫做童女怀孕呢？童女怀孕还叫童女吗？怀了孕还叫童女吗？非但童女怀孕，还要生子，而且那个子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是圣洁的不得了的事情啊！你叫我怎么接受啊？我怎么相信呢？700年以后，700年以后，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称为神的儿子啊。他没有神啊，到这为止，你说说看， 七百年以后，以赛亚的那个预言准确应验了吧？童女怀孕生子，是神与我们同在，全部应验了。谁能够说一句明天或者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情啊？谁也不敢说。现在七百年以后准确应验了。整个这本圣经是由神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爱，赐下救恩，跟神立了约，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有了预言。那么你看啊，出于神的爱，赐下救恩，立有约，说了预言。假如这个预言不应验的话，那就说那个约无效，那个救恩不存在，神没有爱世人，神不是爱，可能吧？不可能。为什么？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神一定就是爱，那么那个预言就必须应验，对不对？有一个外国人啊，叫巴顿佩恩，他统计了一下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预言，把重复的拿掉，把重复的拿掉啊，把小的预言也拿掉，单单计算那个大的有590个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的有570个，已经准确应验了，还有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或者将要应验，或者正在应验中。这一个豁然率，我们蔡老师搞统计的啊，那个豁然率是多少？96.6%，哇，不得了啊！啊，你比如说一样事情，你能够预言准确了，一次不稀奇，两次不稀奇，100次当中有96.6次都准确应验了，而且不是一下子应验啊，要隔几百年、上千年都准确应验了。你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吧？那么这本圣经值得相信吧？绝对可靠，绝对可靠，绝对可靠啊！所以我们再看，虽然有天使啊，来宣告童女怀孕生子，而且有保罗写的书信来见证。我们看腓立比书2:6，他这个他就是指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啊，不对啊，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谦卑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注意啊，是被遭咒诅的呀，这些都应验了，都准确应验了。那么我们看，预表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准确应验了，那么现在下边有的事情是不是也准确应验了呢？我们就看第二点啊，第三啊，耶稣基督十架流血，代死，舍命代死，埋葬，复活升天，这也是圣经预言的应验。我们一道来念看一看，以赛亚书，还是以赛亚书啊，53章，他 被藐视。注意啊，这个他指谁，我们念下去就能够体会了啊，想得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又不动了，那个，那这个去掉的，哦，去掉了。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 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者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为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也认识我的义仆，就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神要使他与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卧，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应验了吧？我们知道耶稣受难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啊？又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啊，叫 Peter Stoner 啊，他统计了一下，就在耶稣受难那一天，同时应验的一些预言呢、啊，只取当中十一个，我们念一念诗篇啊，我们念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注意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一路一路一拉玛撒巴克达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七百年以后应验了。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瘪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头都吐了结，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于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注意啊，写诗篇是在 BC 一千年左右，在耶稣降生一千年以前，犹太人当中没有钉十字架这个法那个死刑的，只有拿石头打死。钉十字架，手脚被扎被钉，是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才有的。诗篇写诗篇的人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手脚被扎呀？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有没有啊？果然一一都应验了。所以那个 Peter Stone 呢，他就算了一下啊，他把这些预言一样一样一样拿出来，只一共有27样，他只拿了11样啊，11样，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同时应验的那个几率啊，是0.00000000后头第62位有一个8，你说小不小？啊，这个统计学的专家在这，你可以问蔡老师啊，这个可能性是，简直一般的说，1000万分之1就已经不可能的了，啊，你说1000万个 quarter 银币当中有一个做了记号的，然后把1000万个那个 quarter 的2毛5分钱的那个 quarter 扔在地上，叫你闭着眼睛去摸，正好摸到那一个做记号的，可能吧？这只不过是7个圈了，小数点后的7个圈，现在是小数点后边62个圈，我都说不来那是什么数字了，对吧？根本是绝对不可能性。全部准确应验，这就是圣经，这就是这个神的道。第三，刚才腓立比说到了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舍命代死埋葬，复活升天，这也是预言呢，应验了，都应验了。那么下头还有一个，我点，后边还应该有什么？主再来，对不对？对不对？他复活升天了，主还要来吧？那么我们就活在这个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中间。现在第一次来已经准确应验了，那么第二次来呢？我们应该相信，也一定会应验。这就是我们学圣经，使我们的软弱的心能够得到力量。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感谢神啊！我们念一念看啊，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都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里，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戏弄他，鞭打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注意啊，耶稣这个话一共说过3遍，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每一卷福音书都有3次提到耶稣预言他自己将要怎么死，第三天复活，加起来一共9次，去掉重复的我们这只提1次，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去掉重复的590个预言，已经有520个预言应验了，还有20个是将要应验和正在应验中。增加我们的信心啊，啊，这本圣经是可信的啊，基督第一次来过了，所有的预言都准确应验了，基督第二次来会骗我们吗？绝对不会骗我们，因为预言若是不应验，神的约就无效，神的救恩就不存在，那么神就没有爱世人了。神就是爱，他怎么能不爱世人呢？对吧？独生子都赐给他们了，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应许的，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看，下面就是有见证人帮我们见证写出来，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到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注意啊，这个看守的人是谁啊？注意啊，这看守的人是谁啊？是当初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文士去请求比拉多杀耶稣的定十字架那个比拉多巡抚啊，问他要兵来把守那个坟墓。有人说：“哎呀，这个兵是圣殿里的兵。”No way。封条，圣殿里出不出封条的？那个坟墓要拿封条去封住啊，那个封条是罗马帝国的封条才能够封东西啊，圣殿里出不出封条来的？所以这个兵丁肯定是罗马的兵丁。现在这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人说，注意啊，又是天使来作证了吧，天使来作证，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天使和两位玛利亚还有写路加福音的路加一道作证，耶稣复活了吧。让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提亚菲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接受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注意啊，就是路加经过详细的考察调查以后写的使徒行传，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这个他就是耶稣啊，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就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大家说，这个身穿白衣的两个人是谁啊？天使吗？对不对？天使又来作证了啊，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注意啊，这个望啊，不单单是他眼睛在望啊，也有一点失望吧，对不对？想一想那个时候加利利人的心是怎么样，因为在使徒行传前面他说过，主啊，你复活降临，现在是不是就是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啊？为什么犹太人亡国亡了500多年了，我们中国人啊，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当然在座的很多人还没有生的啊，我是生在那个年代的啊，从918开始到现在到以后的813128啊，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人家就说他叫忘八嘛啊，918也有一个八，128也有一个八，813又是一个八，把这些事情都忘掉的话，那就是忘八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事情啊，我们考虑啊啊，谁会忘记啊？不会忘记。我们只不过是8年，从918开始10几年做亡国奴，苦得不得了。犹太人500多年亡国呀，他多希望耶稣来，弥赛亚来，是个君王来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不是的，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 现在不是复活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这，然后耶稣说了这个大使命以后，就被云彩接上去了，有天使作证，有很多人都看见的，由路加考察，详细考察了以后做的使徒行传。可信吗？绝对可信。并且他说了一句话，天使说了一句话，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预言了，这个是预言了，你相信吗？根据那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了，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怀疑啊？感谢神，接着这些话语鼓励鼓励我们。好，再接下去第四个方面，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是有关神对教会的预言的应验，这个也不得了啊！既然立了旧约，为什么还要立新约？旧约是很多的预表预言，跟神诉说一些地上的历史和天上的作为，出埃及、创世纪、出埃及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是摩西五经，讲很多的事情。接下来的很多的是历史书，历史书是讲地上的事情。接下来的是先知书，先知书就讲天上的事情。注意啊，地上有地上的作为，天上的神有天上的神的作为，这个样子就把我们的神表现在我们面前了，表明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没有看见过神，但是神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神的道就把它表明出来了，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新约呢，一样，四福音是讲耶稣神的羔羊做成完成救恩，使徒行传开始以后就是圣灵降临教会开始，那就是要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感谢神啊，啊，感谢神，整本圣经就是围绕耶稣基督啊，神之道来说的。这个时候你看耶利米书也差不多在六百年以前，就在耶稣降生的六百年以前，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注意啊，那个时候国已经分成南北国了啊，啊，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你该认识耶和华啊，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就是在耶利米时候说的要另立新约，有很多啊，以赛亚书也有，以西结书也有，耶利米书有好几段都在讲这个另立新约的事情，我不一一念了啊，我只讲重复的，我不讲，就讲这一段代表性的。接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应验了吧，应验了吧，六百年以后准确的应验，并且是由耶稣基督自己来说，用他的血立的新约。 可以说圣经上的预言准确无误的全部应验。接下来我们再看启示录，启示录19:6，我听见好像有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的主做王了。你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王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做王吗？注意啊，我们的王和地上的王不同啊、哦、我们的王，地上的王怎么样？地上的王是把对手杀掉他做王，对不对？做了王以后呢，把帮助他建国的一些元老忠臣的开国元帅全杀掉，对不对？怕他们抢他的位置嘛。然后呢，再要老百姓为王卖命去保住他的王位，对不对？地上的王是不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王怎么样？我们的王是为我们死的，考虑过吧？我们的耶稣的王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地上的王带的是系黄金的、钻石的、宝石的冠冕，对不对？哪里来的？他带来的，他抢来的，好吧？他把人家杀掉了，把那个帽子戴在他头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王呢，头上戴的是金戒冠冕，看到吧？不同吧？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的王是为我们死的王，头上戴的是荆棘的冠冕的王，为我们受了鞭打使我们得医治，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的那一位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先父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注意啊，这个心腹是谁啊？心腹就是教会，对不对？心腹就是教会，因为圣经已经在19章，你接下去看就看到有12个支派跟12个使徒的名字出来了啊，他就是啊，我不可能全部讲，因为啊，我们今天突出讲这个圣经的预言的应验啊。你去看19章，启示录19章下面，他就说来，那个长老说来，叫那个老约翰来，我给带你去看那个心腹是谁。结果心腹是一大臣啊，是个新耶路撒冷大臣啊。啊，有12个支派的名字，又有12个使徒的名字，奇妙啊！那就是代表旧约和新约所有的信徒啊！啊，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在蒙恩啊，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你我行的义，将来我们能够穿洁白、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吗？我们能行义吗？坦白说，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想想这个我也犯罪了，那个我也得罪神了，哎呀，这个我也没有做完全，那个我也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算一算都是我们的缺，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正像23:3说的，因神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义路，这条义路不是我们能行的，乃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这条义路。感谢神啊，真的感谢神啊。他的名是什么？那就是圣诞节最要唱的弥赛亚。里面不就讲啊 Wonderful Counselor The Mighty of God Everlasting Father The Prince of Peace。 哎呀，这是神的名，神的名是以马内利， Emmanuel， 为神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义路。这个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感谢神，那个行的义是圣灵为他自己神的名引导我们行义路啊！感谢神，感谢神。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子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二十一节第一节啊，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注意啊，有一个新字啊，不同的啊，跟原来的耶路撒冷完全不同的啊。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看见了，保罗的书信当中说，把我们许配给像童女一样许配给耶稣了。这就是在这讲教会跟基督要羔羊婚娶。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啊，不再有死亡啊，圣灵和心腹都是啊，好了，我们看到这不再有死亡。所以说在这我们看一看啊，我们在这看一看，就有这个预言。你我现在都活在这个时代，你相信这句话吗？照我们头脑理智很难相信，新的耶路撒冷那么大一个城从天而降，哇，一个小的陨石打在地球上会产生多大的那个能量啊，啊，要多少多少个原子弹的能量打在地球上。那假如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砸下来还了得？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了了，就好像呢，童女怀孕生子，是童女不可能怀孕，是怀孕了就不是童女，但是700年以后准确应验了。这个预言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跟人一道住了。 你能想象吗？这是预言必须应验。感谢神，感谢神。即使我以前不相信，这么样子我讲一讲，我也要相信，我要督促我自己要相信，要相信，不要拿自己头脑去限制神的作为。感谢神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个预言，圣灵啊，要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是吧？这个心腹就是指教会了，对吧？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神的预言。注意啊，心腹代表教会，教会不是自己去传福音的，是和圣灵一道说来。假如教会向外传福音不和圣灵同工的话，单单凭地上的那种社会福音派啊，用各种各样行善事去拉人来，圣经没有这么告诉我们。耶稣怎么说的？人子被举起来就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主。要高举耶稣基督，要跟圣灵一道说来，听见的人，我们相信的人也要去传福音来，口渴 渴的人都可以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水喝，不要代价的，只要一条信。哎呀，信多简单呐、啊，真的简单呐、啊，不简单呐、啊。什么叫信啊？信就是把我所信的对象接纳过来，而把我自己的主权交给他，这才叫信。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有的，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的人，所以信就是要接待耶稣。好了，要举这些例子我很多，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我不敢多讲，我提醒大家一下，圣经在以前旧约里边就预言讲到以色列犹太人要亡国，被赶散到天下万国里面去，并且被各个国家抛来抛去。哎呦，这个话好难，好难理解，怎么一个国家被人家抛来抛去？你想一想看，在前几百年当中，全世界是不是有排犹啊？大家知道吧？排除犹太人呐、啊，就叫排犹啊！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啊，包括基督教的十字军，杀了多少犹太人呢、啊？但是圣经预言犹太必复国，结果经过2500多年，那个就是那个谁啊，那个陈锡珍弟兄啊，陈锡珍弟兄他写的书、啊、他算出来的啊，经过2500多年，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复国了。全世界排犹杀害犹太人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想把犹太人在世界各国当中抛来抛去啊！就在《生命记》里头有啊，在《阿摩斯书》里头都有。要把犹太人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抛来抛去，真是可怕。结果都应验了，你去看看，都应验了。以色列复国了，复国了。关于以色列的以后的预言呢，也要应验，也要应验。好了，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回应。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然后我们想一想看，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当时他的生命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这个应许又是预言啊，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拿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还有什么要比我们得到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更值得我们感恩呢？在地上没有一个国是不能震动的，你去看看现在的国家，哪一个国家里头最大的那些人呢、啊、你去调查调查那个丑闻啊，就不堪入耳。但是我们将来得的那个国，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哪一个国都圣洁啊，啊，都在包皮捂着盖子不让你知道而已，等到盖子削开了臭不可闻，对不对？唯有我们得到的那个是不能震动的国，是圣洁的国度。好了，我们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应该感恩嘛，请上帝吃一顿饭，送他一包礼物，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他要你那个礼物啊？怎么样，照着神所喜悦的，对呀，我送东西要照他喜欢的送嘛，啊，一个老太太，我送她送礼物，送她一个大狗熊，那个老太太玩大狗熊嘛，那个大狗熊是给小孩子玩的嘛，对吧？是不是啊？你送个老太太，可以送她一个变形金刚，要老太太去玩变形金刚去，那她不是，所以说要按照对方喜悦的去送给她东西，所以要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侍奉神一定要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你对神连这个敬畏的心都没有的话，你侍奉什么呀？你得不到神悦纳的侍奉的，对不对？我们一定先要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才来侍奉神。注意下这一句话，可怕得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所有在神面前的侍奉要经过火的焚烧的，草木禾秸就全烧光了，因为有金玉宝石才能够经得起火烧。所以求神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圣经的预言得到应验，从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做成了的救恩，跟耶稣向教会所做的预言立的新约，都可以来说明圣经的预言准确应验了。他跟我们立的永约永远有效，他的救恩永远存在，神的爱永不改变。我们低头祷告。哦，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是那样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你说了话算数的，是吧？你向我们立的永约永远有效，你向我们施的救恩永远有效，你一次做工做成了，你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神啊，你的救恩完成了，你的赎罪祭，你的所有的祭物一次都献成了，你向为我们所做出的挽回祭永远有效。父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在这个时日当中普天同庆的时候，我们更要纪念你向我们所定的约是永远有效的约，以后所有的预言也必准确的应验。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所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家庭，是吧？所有普天下逢你们聚集敬拜你的，是吧？求你祝福保守带领他们。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